讲你听得懂的话。我们今天的主题是灵火还是凡火？灵火还是凡火？好，我们昨天读到的经文是从神来燔祭坛的火，在亚伦与儿子承接了祭司的职分之后呢，结果是什么？有火从耶和华面前 出来点燃了燔祭坛上的火，从那天起燔祭坛的火就永不熄灭。这表示神从不忘记他所拣选的百姓，神的眼目就在百姓的当中。今天呢，来到了要看亚伦的两个儿子献燔火。这里的燔火指的就是普通的火，不是照着耶和华神所吩咐的火，不是从神亲自点燃这个燔祭坛上的火。根据祭司献祭的条例的要求，香炉的火必须要从祭坛上面取的。这燔火刚犯了神的刑政，就有火从耶和华面前出来把他们烧灭，他们就死在耶和华面前。陈希珍老师曾告诉我们说，热病退了才能够服侍主。什么叫做热病退了才能够服侍主呢？在路加福音四章三十八到三十九节这里告诉我们，西门的岳母害热病甚重，有人为他求耶稣，耶稣站在他旁边斥责那热病，热就退了，他立刻起来服侍他们。陈希珍老师呢，把这个热病啊当作双关语来解释。他说啊，教会很多人都犯了热病，自以为在教会非常火热的做服事，他们殊不知，他们这些火不是从神燔祭坛上来的火，而是亚伦两个儿子所献的燔火。这些错误的火热是犯了热病，必须祈求主的医治，热病退了才能起来真正的服侍主。好，所以这里让我们知道，为主火热应该是属灵的，凡火的服侍是以天然人的手做服侍，满了自己的宗教热情，刚犯了神的刑政，用那双乌撒的手要服神的约柜，也就是用天然的手介入神的工作，当然要被神所击杀的。那灵火还是凡火呢？关键在于顺服。来打一下顺服。神是圣洁的烈火，顺服神的心意，神降下灵火点燃祭坛上的火。一个降服于神的，应该是把自己的身体献上，当作活祭献在祭坛上，这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如此的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但是一个违反神心意、背逆神心意、不在神心意里面、刚犯的神的行政，神所降下来是审判的烈火。所以当一个服侍神的工人，应该随时来检视，检视什么呢？自己那个服侍的热情是患了热病，还是从神来的那个灵火？愿我们的火热都是从神来的，真的把自己摆在祭坛上。一个真正把自己摆在祭坛上的人，怎么样顺服的功课才能过？那我们的顺服功课过了没有？是不是在献燔火刚犯了神的刑政，惹动了神的愤怒呢？
阿爸父啊，求你怜悯我们的 软弱。阿爸阿爸父啊，求你怜悯，赦免一直长久，求你怜悯，求你怜悯，阿爸父啊，父啊，父啊，阿爸阿爸父啊，求你怜悯我们。这耶稣基督的生命，因他为我流宝血。
各位牺牲的家人，早上平安，又来到我们今天早上灵修的时间。我们今天灵修进度来到了利未记十章一到七节，二十五篇真心话的主题是物献燔火，承接圣职后的侍奉。承接圣职后的侍奉，物献燔火。我们主要引用的经文是十章的一到二节、六到七节。好，第一节。亚伦的儿子拿达亚比父各拿自己的香炉盛上火，加上香，在耶和华面前献上燔火，是耶和华没有吩咐他们的，就有火从耶和华面前出来把他们烧灭，他们就死在耶和华面前。第六节，摩西对亚伦和他儿子以利亚撒以他玛说，不可蓬头散发，也不可撕裂衣裳，免得你们死亡，又免得耶和华向会众发怒。只要你们的弟兄以色列全家为耶和华所发的火哀哭，你们也不可出会幕的门，恐怕你们死亡，因为耶和华的膏油在你们身上。他们就照摩西的话行了。好，接着让我们来看今天灵修经文的引言。今天灵修经文来到利未记十章一到七节，主要讲述亚伦的儿子拿达和亚比父各拿自己的香炉在耶和华面前献上燔火。拿达和亚比父在神面前献上的燔火是什么呢？这也许不是从铜祭坛拿来的火，可能是他们二人从别处将炭火带到这坛上，是不圣洁的。亚伦这两个儿子对于尊奉神的献祭条例太过随便，他们二人是滥用了祭司的职权而轻慢神。当他们站着在圣所的金坛旁边时，有火从至圣所出来把他们烧死了，神就以火来烧灭以示拯救。摩西警告亚伦，任何埋怨都只是反抗神公义的行为。摩西告诉亚伦和他其余的两个儿子，不要为此哀悼，却要留在会幕里，让以色列全家为耶和华所发的火哀哭。好，接着呢，让我们听于鸿杰老师的短讲信息。
第十章呢，是一件非常遗憾的一件事情，讲到亚伦的两个儿子拉达亚比户，那一天是他们第一真正就职典礼哈，等于是看见几百万个人围绕着他们，然后他爸爸那么荣耀的在这里代表整个以色列，代表整个利未支派，大祭司受膏那么满了尊荣，然后他们做儿子的也在这里一起能够有份于祭司特殊的职分但是呢得意忘形也许哈或是这些的兴奋快乐跟外面的这些事 让他们忽略了他们在主的面前这是一件非常严肃的事。你所有所做的事情必须照着山上的样式，你所有侍奉的人必须在神的面前知道我是在侍奉神啊，所有侍奉的态度永远必须是心存敬畏，存心谦卑啊。那么你从拿达亚伯户的身上啊，你可以看得到他们的忽略哈，他们就献上燔火。那什么叫燔火呢？英文叫做 strange fire， 就是神所没有吩咐的火啊。那这个真正的意义是什么呢？在神所定的原则啊，会幕里面的香坛，香坛要点香，对不对？这个香是要烧在神的面前啊，那个来满足神，来敬拜神的。那香坛上的火必须来自于祭坛上的火啊，这是神的要求，神的要求。所以香坛上的火必须是从祭坛上的火来，神才悦纳。但是呢，拿达亚比户在这里所献的燔火，就是不是从祭坛上拿的火，而是自己带着自己的火就进到里面，进到会幕里面去，他要去点香坛。所以这个时候有火从耶和华面前出来，把它给烧了啊，这样把它给烧掉了哈。所以弟兄姊妹，你要知道香坛啊，这个从启示录里面我们里面知道金香坛的侍奉，香坛的侍奉特别说到祷告，特别说到敬拜啊。所以在民数记也好，在出埃及记也好啊，这个香坛就是放在施恩座前，他就直接就是放在施恩座前。所以会幕里面有三样东西，陈设饼的桌子、金灯台跟金香坛，它像个三角形一样啊。所以陈设饼的桌子是在你进会幕的时候的右边，代表基督是我们生命之粮啊。那么金灯台是在左边，代表基督是我们的生命之光啊。那么金香坛是代表我们大祭司在神的面前为我们祷告啊，长远活着为我们祷告。那么从教会的角度来讲，教会也应该要有这三个非常重要的使命跟 ministry 啊，跟职分。一方面，教会要成为生命之粮，人来到神家可以得到生命的供应。同样的，教会也是在这个地上为主发光，做见证，是光，世界的光。所以我们在这里，教会负责为神发光的使命，要兴起发光。同样的，金香坛说到教会的使命，在神的面前借着祷告敬拜啊，我们在这里为着万国祷告，为着神执掌权柄，这是教会祷告的执事啊。所以香坛上的火一定需要来自于祭坛，所以所有的祷告生命，所有的敬拜一定是建立在十字架的生命上，一定是建立在奉献上，在祭坛上。你不可以不经过祭坛就来侍奉，就来敬拜啊，就认为我可以祷告啊。那你可以祷告，但是很多事情不会成就啊。所以香坛的侍奉一定是建立在祭坛的侍奉。所以燔火就是拿达亚比户就点了火，就觉得里面需要点火，就带着燔火，带着 strange fire 啊，这个是神不认识的火，神不要的火，不是从祭坛来的啊。所以有火从耶和华面前出来，把他们烧灭了哈。
好，于宏杰老师在这个短讲里面告诉我们了，这个香坛的火必须来自祭坛的火。那这个给我们的学习是什么呢？香坛是为了祷告，为了敬拜，意思是一个祷告敬拜的侍奉，它的根基是建立在祭坛上。就是一个人若是没有祭坛的根基，十字架的生命，他的这个祷告跟敬拜也不是蒙神所悦纳的。好，接着让我们来看今天真心话的主题。第一个主题是燔火到底指什么？燔火到底指什么？好，我们看到这一个亚伦的儿子拿达亚比户各拿着自己的香炉盛上火，浇上香，在耶和华面前献上燔火，是耶和华所没有吩咐他们的，就火从耶和华面前出来把他们烧灭，他们就死在耶和华面前。好，今天的一二节就告诉我们这个。那这里让我们思考一个燔火到底是什么，对我们的教训与警戒是什么。 拿达亚比夫之所献上的何以被称为燔火，可能有下面几方面的原因。好，第一个原因是什么？错误的火源。燔火也就是普通的火，并不是耶和华指定的火。根据利未记16章12节的要求，香炉的火必须要从祭坛上面取，而拿达亚比夫城上的火是另有出处，故被称为是燔火。第二个呢是错误的运用，拿达亚比夫拿着自己的香炉城上火加上香，这一系列的举动并不是耶和华吩咐他们做的，而是他们擅自行动。第三个错误的地点，他们就死在耶和华面前，而耶和华面前很可能就是圣所的幔子内。拿达亚比夫可能轻看会幕的神圣性，擅自闯入了至圣所。第四个错误的态度，从拿达亚比夫被击杀后，神紧接着小谕亚伦，其中首要提及的是你和你儿子进会幕的时候，清酒浓酒都不可喝，免得你们死亡。从中有人推断拿达亚比夫极有可能在献火之前呢喝过酒，神要借此事件对刚刚跨入历史新时代的以色列发出严重的警告，让他们认清圣俗之分。拿达亚比夫为神做事是用天然人的手，我们该为主火热，但这个火热该是属灵的。我们可能常运用我们天然的热心、天然的情感、天然的力量、天然的能力，这一切天然来的热心、情感、力量、能力都需要受对付。许多时候人在侍奉神事上越过了神旨意，还以为是为神大发热心，就如随便的说预言，妄称圣灵的感动，在教会里发展浑结，结党不按着次序服侍，干犯神行政的权柄等等。这一切天然神所发展出来的都是必受到彻底的对付。献燔火事件给我们另一个清楚的提醒，就是圣俗有别。我们来看看摩西的一生是天然人受对付的一个例证。摩西说，我们一生的年日是70岁，若是强壮可到80岁。这指明摩西天然生命已经到了尽头，但他在80岁的时候有了新的起头。从那时候起，他不再按着他天然的生命，因他生命的经历是由第一个在埃及的40年的我能按着血气服侍，第二个是在旷野的40年我不能拒绝神的呼召不要服侍，第三个40年是神能，他是完全降服于神，按着耶和华所吩咐的带领以色列出埃及并建造会幕。感谢主。所以呢，这个燔火所指的就是不要用天然的人的手进入服侍。好，再来看第二个主题。第二个主题要谈的是服侍神的三个不可。服侍神的三个不可。好，摩西对有人他的儿子以利亚撒以他玛说，不可蓬头散发，不可撕裂衣裳，免得你们死亡，又免得耶和华向会众发怒，只要你们弟兄以色列全家为耶和华所发的火哀哭，你们也不可出会幕，恐怕你们死亡，因为耶和华的膏油在你们身上。他们就照摩西的话行了。好，从这两节经文一共有三个不可：不可蓬头散发，不可撕裂衣服，不可出会幕外。这对我们有什么教训呢？摩西向亚伦说了这些话，亚伦当时里面很清楚，外面看到儿子死了，虽然难过，因为两个儿子一下就没有了，但是里面很清楚，他不止不能摸两个儿子的死尸，因为祭司是给神分别出来为圣的，不能接触死亡，而且天然情感也要被对付，不能有任何情感上的显露。不可蓬头散发，不可撕裂衣服，不可出，不可这个 出会幕门外，这些都是天然情感要被对付的。亚伦儿子死了，要抬在外面去埋葬了，但亚伦不能离开他的侄子，他仍然要站在神的面前，不可出会幕外，因为亚伦是服侍主的人，在会幕里有他的侄子。对我们教训是，一个服侍神的人不能带有情感的掺杂与侍奉，天然的情感才是拦阻我们的侍奉神。这天然情感必须要受对付。一个服侍神的人，当服神的权柄，持守自己服侍的岗位，不可出会幕外。感谢赞美主。好，那从这里的三个不可，让我们的学习，我们在服侍上常常用天然人的手，天然人的情感在教会发展浑结，结果浑结变成结党，这些都是神所厌恶的。因此求阿爸父来怜悯我们，除去我们天然人的软弱，让我们更多的敬畏神，讨神的喜悦。
阿爸阿爸父啊，
阿爸阿爸父啊，求你怜悯我们的软弱。来，让我们一起来跟我们的阿爸父呼求，阿爸父，阿爸父，求你怜悯，求你赦免，求你医治，求你拯救。阿爸父，你若纠察我们的罪，谁能站立得住呢？但是在你有赦免，阿爸父，我们在侍奉的里面不知不觉中得罪了我们，还不知。今天从祭司承接圣职，让我们知道一个祭司最重要的就是要进入幔内来亲近主，亲近神，领受神的心意，领受神的心意，知道神的心意，伺候在主的面前。我们的眼目常常要仰望主人的手，主人手一挥，圣灵一有感动，我们就随着圣灵的带领来服侍。阿爸父，求你怜悯我们所犯的热病，我们常常为宗教的情怀在那里散发热病，不知道服事的次序，不知道服事的法则，也不知道神的心意。阿爸父，祈求你医治我们那不属灵的热病，让热病得以完全的医治，我们才能够起来真正的服事神。阿爸父，祈求你的怜悯，因着耶稣基督的圣名，因着他流的宝血，赦免我们，医治我们，拯救我们。阿爸父，你要拯救我们就拯救我们到底。阿爸父，感恩赞美，有火从阿爸父那里来点燃了祭坛的火，我们愿意里面所服侍的火都是从祭坛来的，都是以十字架为根基的，都是把我们自己摆上在祭坛上的人，我们才能够进入真正的侍奉。阿爸父，愿你的灵火继续的燃烧我们，点燃我们，燃烧我们一切的罪孽，让我们真正进入真正的侍奉。谢谢主，感恩祷告，奉恩主耶稣的名求，阿们。你也犯了热病吗？热病需要主的手的医治，这个热病是献防火的，是不按着神的次序，不按着神的吩咐在侍奉的。愿今天的信息帮助我们能够医治我们那不属灵的热病，愿神的火来真正的燃烧我们，让我们带着神所 的火来服侍我们的主。我们今天灵修就到这里，愿以马内利的神与我们同在。